先找你们在做那个佛前大供，欢拜声音非常好。对，这个做这个梦中佛事也能感动梦中人啊，对，我觉得这里面这样唱诵哈，你说有没有用？有用的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就像刚才啊，其实我刚才在我那里哦，我们就这么一个众缘和合的身啊，我们在理这个佛的时候，其实我经常在讲说，同样用观想的和具体做意义就不一样，因为具体做是也就是 以这样的一个颠倒身哈，但合合起来再起这样的一个对应，那这样的对应，就是你同样用这个身去执着，他用这个心，这个身心哈，在做这个现在你的身心能安住而修得来的法，其实就有，因为它是一种接引方便，那么接引方便就是我在讲说，我们的身心不断在造作分别。因为这个在阿含经之前也有同样的例子，就是说当你的心向着恶法，所谓恶法就是增长你执着分别的，那这个心就相当于不断的在酝酿这些分别心，获得更多的养分。那同样我们现在虽然没办法完全放下，但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身心去合合对应的善法，那所谓的善法是怎么样，以你现在来讲可以降服你的分别，可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有些善恶法其实要看看在什么层次，但如果以某些法对你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它能摄受你的心啊，我现在要厘清的是，有些因为它里面隐藏了很多，就是有些法对我们现在是非常有用，那就像修行的次第，但有些当你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有些观念必须要再改啊，这个我们观念先清楚，那不管我们不要一下子想要去修多高的法，不要想要，因为你做不到，那你就以现在简简单单一个行，就是我礼佛，那你说礼佛的意义在哪里，他可以讲说能理所理其实也都是因缘生的，但在一个你现在的身心还无所成就那一份真实的智慧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境，让你统合这种颠倒的身心一切向着它。所以其实你今天如果起个身心作用去面对于佛的时候，其实所启动的是众多因缘理一个佛，它不是光只是一个动作，其实它的动作当中隐含了众多的因缘。好，那这个众多因缘在于我现前这样的因缘，它就具有统摄我的心，全部将我的身口意向以这个正念处，这个善法处，所以当一个礼佛的时候，他成就了多少善法功德恐怕都很难计量。我们今天不是依于经文去说哎呀功德多大，不是，而是从以佛法的真实的道理自己去抉择，你就可以直接知道说他的功德真的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因为这个动作我当我要起这个动作面对佛像来顶礼的时候，其实是我要起很多分别，我要带动我的众多分别向于佛像，然后起个恭敬意顶礼，这时候整个启动的因缘是很多很多的因缘，这其实在启动我的身口意向于佛的时候，很多染污的因缘也从此在这个时候是隔离的，所以他有很多意义。那所以说有的人说哎，我用想的就好，你想的和做的就差很多。为什么？因为想的时候想有想的因缘而已，做的时候含着众多更多的因缘。所以为什么有些事情啊，你坐在那里想和你直接去做是意义 不一样。那尤其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佛法的升起，其实要看它所带动的因缘是什么，好，带动了因缘。 像我们早上不是讲说这样法会到底有没有用，可以没用，但也可以很有用，就看我们如何应用这个劲所能引起众生的多少正念，其实是在这里。所以也可以没用，甚至也可以让人家起烦恼的，但也可以让人家起很欢喜的心。可能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因缘不具足以听圣僧的法，但他很容易用他的耳朵眼睛去摄受这个劲而带动他的善念，这时候你会得尊重他现前根性，做他能学佛的这种方式。你不能老是讲得很高很高，吃不下去啊，吃不到，太远太大了，是。所以菩萨的慈悲，慈悲在不是一种滥情，而是一种智慧的观待一切因缘的相依在身起，看到这个众生心性是这样，必须带哪些因缘，我就乐意以降到跟他同样的心境，跟他起同样的沟通，带起他这样的善念，就是这样。所以心是极为细腻善巧的，也不是傻傻的一股热情我渡你，你渡你渡哪里去啊，自己都还在颠倒。但如果你够细腻的话，你就能感受到众生的身心。所以其实菩萨道是一个极细腻的不断的观察，你会发觉说真菩萨是一种非常体贴的，经常舍掉自我立场，一味的但知众生因以何法来度他，想尽办法跟他起的沟通来利益他，所以往往会牺牲掉自己。但正因为他不断要牺牲自我，不就是也舍离我执的一个善巧吗？所以菩萨成就利他的时候，其实也同时是自利的，因为他不断在舍掉牺牲自我的时候，那种对我所的执着会减低的。因为这个是个，所以说我也虽然没上去，我这样听不说话，这个一个音声的形成，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个法会，一个人唱，味道和一群人唱，女众唱的我比较不知道了啊，比较少参与，那男众唱的也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参加那个无眼的那个杂网课，但因为他没对外，一般人比较没机会。那很多男众法师啊，去那边啊，一参加这个杂网课，他说一唱也会感动的。所以有的人呢，要唱不唱，要我都大声唱。为什么？因为唱大声舒服再过来说音声活事具有意义不要勉强。我经常笑一些人啊，唱很像青蛙，啵啵，哈哈哈哈哈，咕咕咕，其实应该大声的唱，不要乱喊了乱喊吓死人，到时候护法神就每次你一来就蒙着耳朵。不过就是一种欢喜的，那其实当大家参与，你看无形中感动了。有时候你讲道理感动不了他，一唱诵下来，他就欢喜。是，这个很难。你说，有的人到佛寺里面看得我们这些小和尚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大家一集合，也都很谦虚的，就唱我们该唱的。他本来以为是一听到自己慢心就折服下来，为什么？因为那种声音他唱不来，他感受到那种庄严了。那个庄严，你看他这么一个糟老头，你看不出来。可是当他一群糟老头唱出那种欢快音声的时候，他身心也感动了。因缘就是这样，所以佛法都不迷信你在这上面，但知道因缘升起，它有因缘升起的作用，所以才灵活的应用所有的佛法利益众生，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我们早上有谈到那个十九页的上栏哈，到底是见东西啊？我们要谈，因为它是进一步从根品破根品完，又要谈众生为什么能分别，为什么能这个执着？这个里面谈说，你今天在谈这个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前面破了，因为众生从一根里面。 根对尘，因为执着有根，所以执着根执着尘就会认为说我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看到众因缘合，所以有因缘成熟，这里面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就是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个，你为什么相信他？我亲眼见的，我亲耳听的，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肯定。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其实在一个充满一些不该肯定的认知，建立其他的认知，是很多的认知根本你没有把握。所以我也强调说，如果你稍微冷静思考，你会把自己的看法压得很低。所以试着把自己的看法压得很低，并不是耻辱，其实是真实。为什么？别人在比高低，我的看法比你好不好，这是在凡夫的地方。如果在一个修道人来讲说，其实当我不断的在降低我自己观念，好像在永续说该争还是要争，在某个意义上是这样。如果我们纯粹就修行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其实你不断的如实的去看待自己所能掌握的一切法，本是相依带着虚妄而形成的一种认知，是假的。我们的这样会不会产生什么？产生以后我们无法判断事情？其实不会。佛法的理性跟无知是不一样的，佛法的放下执着跟那种无所判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一些事情我无所判断，因为我不是真的知道它完全是如何，但我可以如实的描述我现前所做的，但我不认为我所做的是完全对的，完全真实的。当我必须不得不做抉择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了，我只是如是如是的听闻见闻，见闻觉知，但我的见闻觉知是带众缘而见闻觉知，会持有自信的见闻觉知，我如实相应，说我几分，我肯定几分，说几分，除此之外我绝对不跨越到哪里。像有人讲说，哎，这个东西甜不甜，我当然可以说是甜的，但我同时在知道这是甜的，这是咸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甜咸不是他自信甜咸，是因为因缘里面的。那我在于众生这种共同的业力里面，我当然还是可以很直接的而不加犹豫。你不能说人家厨房大了问他说要加糖还是要加盐，他说糖不可得，盐不可得，哇，这下麻了，这下。我也不知道这找你当大了，是不是应该加到最后连酱油什么洗衣粉都当盐放进去的话，啊，当然你知道是这个因缘，但我们所生起的就是相应世俗法，应当如何善巧分别的能分别，但所谓的分别，所谓的善巧分别和你执着为固定的那个态度就不一样。所以佛法的理性不会变成无知。那有时候世间人就是认为他分得很细，结果他被这些他肯定的东西给绑住了，啊，好像看似成就了很多事情，结果到头来，反而被困死在这样的一个强烈认知底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破？因为你，我们讲说，你对这个东西之所以会那么坚固的执着，正因为你具对它有十足的肯定。那我现在你肯定住，我就破你。所以佛法的整个修行原理，我最近常谈说，我们修无常，观无常观，观无常观，它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象。当然，有些对初学的，或是对刚入门的，我们没有谈那么多。有时候我们光只是用感性看世间无常，其实这里无常里面呢，你有时候没有多大作用。因为你在观无常，如果起着一种另外以一种对常的执着，而这个常里面比对出某些差别的无常想的时候，你这个无常会让你哀伤的，这个无常会让你产生另外一个烦恼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啊，《瑜伽师论》里面谈的，对无常观者不彻底。或是对世间吝生爱着， 这个无常观不一定真正能让你离欲清净的。那真正无常观是什么？观你执场的地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跳离烦恼，就因为从我们肯定东西的存在被它系缚住了，这才是烦恼的开始。要远离，要解脱，就是把那个你认为有的放开，你看清楚它。你要我们所有的苦来自于把世间看成常，那所以无常观是针对那个你认为常的把它看破。结果如果你在观无常的时候，其实是在观无常里面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常在支撑你观无常，这个无常只会让你苦。你执着生死世间是真实有，那在这个这么可爱的生死世间当中，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见了，你这个无常没有了。所以有时候观无常观的好像观完无常以后不是放下，是悲哀，我那么可爱的东西终究要完了。对，有人观无常观到的是因为佛法的正确的无常观，观完的是放下，是一种放下，放下执着。但我发觉就是观完无常的时候有一种哀伤，因为我可爱的东西即将没了，其实从一观无常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因为它可能会没了，所以要好好把握住啊。这观无常，因为我们后来用观无常又产生习缘，那个习缘其实是增加更强的系缚心啊。其实观无常是珍惜，但它里面有一种放下的心情。但你那个习缘变成是终究要没，我一定要尽量紧抓着，不然一会要没了。只有就产生观无常又产生更强的执取心，这就是错误的，因为你并没有把这个无常看得很彻底。所以观无常其实最重要是破那个对常的执着，对那个稳定的东西，对那个始终可依赖的可以被你把握的这个东西的破除。而这个破除也不是说怎么把它毁灭掉，它不过是告诉你本来就没有。所以佛法要你放下的并没有额外的让你牺牲什么，其实佛法要你放下的哦，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都觉得是在牺牲，对不对？其实这个牺牲并不是真牺牲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在牺牲，其实那是就世间法在讲牺牲。我知道佛法的修学从来没有叫你牺牲掉任何东西，因为它只是叫你觉醒下来，他只叫你醒来，因为你向来所执着的东西都不是真能给你的，它只会带来更多的轮回而已。所以佛法要你放下，不过是放下那个会带着你轮回的东西，他是这样。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破这个法，破这个和合，就是说我是不是看到见、可见还有见者三者合，就有我就有那个认知心的存在啊。其实他的用意是在从这个肯定当中要建立我对这个法的肯定啊。我说确实有在，所以我这个判断是真的。那现在他就问说，三个要是真的有，一个是在内，一个在外，我没看到他合过。再过如果合的话，再过就见的话，如果你真的有见，是要合而见还是不合而见？那如果合而见的话，眼睛应该要看窗户的时候，眼睛跟应该要跟窗户是合在一块的。所以你现在我们看那个窗户，应该那个窗户会贴着每个人的眼睛，一颗一颗在那里。凡有看到这个窗户的，都有一颗眼睛在，因为不然怎么合？合就要贴上去啊，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认为说是要根尘是根尘是合，可是实际上不是合啊。所以唯识在这一方面讲的很有意思啊，见到谁？见到自己所变的相分而已。那如果从中观讲，见到自己所没有见，是自己在这个动作当中安立一个名言施设有相，安立一个我应各安业合，所有认知都在这里，自己的一个分别心把它安立下来。所以你说你真见，其实你见到什么？以为是在讲你见到自己的相分而已。 见到自己所变现出来的祥和，你从来无法跨越这个自己所颠倒创造出来的境界。你充其量是仰仗外在的，可是到最后仰仗外在所现出来的还是自己 变出来的相分，你无法跨越这个层次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静的案例和直取心，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如果保持这个观念，实际上是要不断反复练习的。我这个东西啊，你反复练习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 你那个执着会比较减轻，因为你经常那个正念能现前。我希望大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像比如说你这个道理懂了，你稍微懂了一点，我希望你趁胜追击，把那个观念弄得很纯熟，务必弄懂它。那所谓弄懂它，也不一定真懂，但一定会比不懂的懂一点。好，一旦你懂得越彻底，你用上来的力道会越强。好，我告诉你，你就试着在生活当中训练吧。你如果常提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当你不断在提的时候，你其实当你刻意去练习它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在掌握你的心往内拉了。也就是说，不管你观的恰不恰当，总之你的心是不放逸的。我拿捏的好不好我不管，我把孩子关在家里教他，不管这个孩子听不听，至少他没有往外玩，是，所以一个不断在提起正念正思维的人，其实在修其他善法都容易，因为他让那个本来一直在纵容跟外境在产生关系的这种心情，都被你这种抓也抓不清楚，不过试着在练其他的时候，竟然被他锁在那里。那何况你要是观念很清楚的时候，其实它产生的作用是一个相互加成作用，会有相互加成作用。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一直强调说，假如没有实际上这种动中修行，生活中的修行功夫，你的进步会很慢，因为你如果靠偶尔几堂功课没有，那只是维持不坠落而已。要维持功夫向上，你必须要懂得平常生活的观察。假如你要真用功，你必须要学会这一点，因为时间毕竟是最多的，是生活当中的。好，那我们就接着看哈。如果不合而见，跟我曾各在一处，一因有见而不见了，何以故？如眼根在此，不见眼处品，是故二俱不见。如果是合而见，那应该是眼睛在窗户上。那若不合而见，那不合而见，只要你容许不合而见，那我的眼睛现在看不到墙壁后面的东西，它也是不合啊。那我能见，可是我没有看到啊。讲合而见应该要合，可是我没有看到合。讲不合而见，如果你容许不合而见，那为什么有时候非得有一个一定的距离空间，而且是为我所缘，那为什么墙壁之后的东西我也看不到？因为它也不合啊。如果容许此不合而见，像比如说我跟窗户是没有合，因为我跟我的眼睛当然不在窗户上嘛，所以原来见不一定要合。好，可是为什么我只能看到这个窗户，而不能看到墙壁后面的东西？显然也不是完全不合啊。说合也不对，说不合也不对，所以要因缘合合，要众缘合才可能见。好，然后看啊，所以合见也不对，不合见也不对，是故二俱不见。问曰：我亦根尘，世事何故有之身？能知贫衣等万物，是故有见啊，有见可见见者。他说：我还有我的意识啊，根尘四个合的时候，我有认知，认知什么？认知它是贫，它是衣等等万物。所以既然我们能判断，能知道有贫有衣，可见我们的确上是有见可见见者。他就用另外一个，就是说，那实际上我们不是有众因缘合的时候我开始能判断，我们的确能判断啊，是不是？我们的确能判断，我们今天要大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能判断啊。那为什么能判断？你为什么能知这个法？因为你有见到啊。所以他就由知来论证所有见，由知来论证有见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那个见，不管是合见或者不合见，把它否定了啊。 那我们就说，那个讲说，那至少现象是有吧？你看，我们都还能分别、啊，所以他的所有的肯定，我在这里强调，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啊，大家一论到最后，你会觉得很难接受。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的提醒中论的立场，我从来没有否定你能见，我只告诉你，你不要乱见，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执着那个能见所见这样而已，不要用以自信的去执取它，在缘起上的见是有，那你唯有这样，你的见才不会，你的所见所造作的一切才不会滋润你的烦恼嘛。因为所有的根本烦恼就是自信见嘛。所以我只要你远离这个执着，并没有否定你的见，因为那个见没有实见，有众生假安立的见，那这个见就是我们众生在这相互沟通的地方的，但它不是真的，所以它并没有否定所有的缘起差别。这个大家弄清楚，否则我讲到这样，你看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因为太活得很习惯了嘛，所以讲一讲就开始越讲你就火气才大，明明有那又讲没有，就前面都已经讲过了，现在讲到这一点，你怎么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明明有，怎么又说没有？你看又跑回来，你看，你一下习惯了，你就马上顺着你那种习惯性啊，就用说啊就有啊，怎么会说没有？所以你一定是用你的习性在论看这个东西。但这里要谈的说，你所有看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都不是持有自信的东西。他要破的是这个，因为你呢，如果纯粹讲说我有看能看，当然可以，但问题你在讲说我见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带着把它做一个实有自信的肯定，我要的是把你这个烦恼拿掉，我要拿掉的是你这个烦恼，其他我并没有要拿掉什么东西。好，那答曰：世事根品中已破，今当更说，如说世事何故之生，是为是之为见贫衣等物以生，见贫衣等物以而生，是未见而生，是见到以后才生呢，还是未见的时候就生啊？因为你是要从知来肯定见，对不对？那在这个问答里面，你看他能知贫衣等万物，是故有见可见见者，因为事实上我们生活上能认知很多东西啊，那既然能认知，一定要先看到啊，没看到我怎么认知？因为我前面把见否定了，现在他就由知来肯定见，见闻觉知，他就用这个来肯定。那他说我见已经破，那你非得要这里跑，那我问你是知先还是见先？如果他讲说若是知先还是见先，若见已生者，知则无用啊，因为你是要由知来肯定见，那我问你是先见而后知，那先见而后知的话，知变成没用，见到我已经见到还要知干什么啊？对不对？那你本来要用知来肯定见，结果反而见在先，知变无用，那见是有见，实无见，那见有就被我否定了，你这个见也没用，对不对？是不是？我前面就跟你讲，见没不可得，但你会执着见，那你执着见找了很多理由，那现在就由知来证明，结果化解就是说，到底是先见以后而知，还是不见就先知？那如果是见了以后才知，啊，见就已经发挥功能，还需要你知的呢？见就已经知的嘛，见到的你存在，我已经证明你存在。好，所以你无法，因为你的知可能是被我见保护着的，是由我这个见来保护你，保证你这个知，所以你尝试着由知来肯定见变成无效。为什么？照道理，照如果这一条来讲，是由见来让知存在，那你当然无法由知来肯定见嘛，应该是由见来肯定知嘛，可是见已经不实在了，又如何去肯定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来保证你好，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我要做一个买卖，这个买卖有100万，那这个买卖我们要找一个保证者， 那个保证者找谁？找游民。游民，你都要保证他，他还保证你了，你应该找郭台铭，你不是找游民，对，你现在做一个生意，那要找一个保证人，保证人就表示他能力能保证你完成，他具有能保证这个事情能有效的嘛。结果你保证你找一个那个都没有财产的空空的人来保证他，当然无效啊。啊，那现在就说你要用资来保证我见，都还是我见态在先的，怎么你来保证我？是不是？我的作用比你更先的，所以你不好用这个来保证我。若见以生者，知者无用；若未见而生者，是则为何啊？啊，若未见而生，那未见而生就是为何啊？那你不是很要你又讲说，那我亦根尘世事何故有之生？但你现在如果说未见而生，那未见的话就还没合啊？啊，你不是想讲，你主要用论证是要说它有合啊，但它没合啊。他没合，好，所以没合的话，那你既然想说有合有资生有资，因为他见到就我亦根尘合有资生，有知道认知心生，所以证明有见。那我讲说，若他还没见就能知，那可见不需要见，那不需要见就是根尘是没合。那你不是讲说他有合，他没合啊？其实它是让你的认知是矛盾的，那你当然就想说想办法让它肯定，在我们众生当然就想尽办法肯定啊。我们的习性是这样的，我们当一个东西否定的时候，我们会拿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的否定，我常举那个例子啊，梦中里面啊，梦中某一个桌子被毁掉了，梦中也不缺一个角啊，是不是？电视当中有一个大楼被烧掉垮下来的，电视还是满满的，你会觉得少掉，有没有少？其实有没有少？没有呢，在分别相对待的分别里面，现在有一个东西在荧幕上，结果被毁掉了，这个荧幕会不会因为这一块毁掉以后，荧幕就缺一个东西？梦中，因为梦中有一张桌子被烧掉了，结果我做的梦都有一块是白的，其他的黑的，因为那一块被烧掉，那个空空的，不会啊。所以看似有得有失，实无得失，只是依然是世间法有得有失，其实整体看来根本就一片迷茫，没减少，对不对？我讲那个电视里面演到最后有个东西不见了，这个不见了，另外一个东西跑出来，不是吗？所以整个荧幕也没缺少什么东西。所以众生在这里面啊，实际上表面上看似有得失，其实是以不同的执着现出不同的相而已，本身没有实际得失啊，没有得失啊。这个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今天你看是不管你的地位高地位低什么情形，其实众生都不离开十法界，众生平等啊。就算你现出看是影像，你在梦中里面你可以是小人物啊，可是我在梦中是大人物，不管小人物大人物都叫梦，而且梦都是整片的，所以我们的身心小身心大都是你在分别的，有没有真正大小？没有，在我们的世间里面有这些相对的东西，在实际上是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自己很小？因为你让自己小，你让自己小，你为什么会不自在啊？就好像说我梦中里面啊，好可怜的事情，那我蜷缩在梦中里面的墙角在那里哭泣，其实你可以不用哭泣的，你可以把自己做的非常伟大，很小啊，大来大小都是那个躺着人的脑袋里面， 也没改变，可是他就是胜出的说，我处在一个非常低贱的环境底下啊，我自己受这样的委屈，人家都不理我，然后自哀自怜的在那里哭了一场，然后醒来没事。可是在他当中，他就因为他的认知心把自己缩得很小啊，他看到一座很大的墙啊，这里面有个墙角，我就必须适合在那个墙角里面溃，就这样了。那有的人因为有另外有颠倒心，就觉得自己处在高山上，看得他自己心如心包太虚，如何也是那个脑袋，所以大大小小就是在那一转，是，所以世间在比这些东西啊，那是凡夫在跟凡夫比啊。好，我们再看啊，是则为何？云何有之身？若为世事一时合而之身，是亦不然。若一时生，则无相待。何以故？先有贫，次贱，次贱后之身。一时则无先后，就是说在世俗地里面，世俗地里面是不是东西先存在，我们去见啊，才见才认知的，对不对？先有贫次贱后知身嘛，对不对？那你说一时合有没有这种可能？没有。那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抉择的是什么？因为你用世俗地的法啊，所以你看、这个中论里面啊，他在破你，他有几种破，有时候是在佛法的角度破，有时候是从世间法来破，这个就用世间法来破。你说世事一时合，可是在现实是不是世俗地里面，这个东西是先由我去见他的，对不对？所以你这种说法不符合你的经验。好，那如果在佛法呢，在佛法叫根尘是合，没错，是根尘是合。有没有东西先存在？有没有东西先存在我去见它？在你来讲，其实你现在如果以唯识立场，你永远所见到的就是什么，并不是有一个客观外在的东西先存在，是你仰仗在你认知的当下，是你见到你的相分而已。这个相分哪时候生？就在你见的时候生，是那个见分，不是先有见分相分，或是说相分等在那里让我见分见见它，以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为是不是说有相分先客观在那里，然后我的见分碰到了，哎呀在那里，不是。在为是的立场是，这时候同生见分相分，那我就生出一个能见的认知心出来，并不是先有一个相分固定在那里，我的见才去见它。我的见分相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好像稳定在那，在我们来讲是刹那生灭。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清楚哈，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的回答是用世俗地破你的，你主张的连你的经验都不同许，所以我用世俗地来破你。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当作真实的，因为它是用在世俗地的，你把世俗地当作第一地来理解，说原来我们见东西一定是怎么样，先有近是先在这里，然后怎么样，先有贫次贱后知身，你把它当作这是它的正确结论，错的，它不是这样。它举说先有贫次贱后知身，这是因为你是站在世俗地，所以我就用现实的经验，不是如此的，应该是先有贫后有贱后知身。可是现在如果这样讲的话，变成实际有贫，实际有贱，实际有身有知。在佛法里面其实从来没有一个品真实稳定在那里，那也不过是众生不断在明眼失色所形成的看似时间先后的时间感，并没有一个客观物存在那里，哪有一个客观的见在那里，有客观的知在那里。其实所有见也都是以众生刹那无止境的这种分别安立所形成的，认为实有境 所以都没有一个法暂时停过，这样听懂吗？因为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在 解答它呢，因为佛法在回答问题有时候很多角度。如果你说先有品，那请问这个品是不是固定在那里？照如果这个文字来讲说，因为他要回答对方，然后他就主张这个看法，那我们如果接受这个答案，那就会产生品曾经稳定在那里。可是佛法跟你讲，任何一法都不能暂时停过，所以品有没有真品在那里？先有然后知，然后见然后知，没有。所以实际上在佛法里面，他是用世俗地来驳斥他。在佛法当中，从没有一个品真实品稳定过第二刹那过，有没有真知？那都以唯识的立场，我现在的见就是我为什么看到一个稳定呢？其实没有，包括我现在能见所见都无常，都没有刹那，只是我在见的时候仰仗这个因缘，能见相见分相分一直支撑的，一直变化。就像我就举那个例子，就像梦中，梦中呢你在看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外物让梦中的人一直，是不是有一个外物停在梦中让梦中的人的眼睛去看他？没有，对不对？可是你会发觉梦中人在做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道墙是先存在而且稳定在这里，而且我眼睛去看它。其实梦中的墙跟梦中的眼睛不都是自己变出来的两边吗？而两边不断在变，就像那个电影啊，电影看起来就好像真的很稳定，对不对？其实它就是一格一格，对不对？是不是电影的底片它是转的速度到底你要拍成一个影带，就是一个连续动作，可是你只要停下来它只不过一片一片嘛。没错，都是所以一片一片，就是这时候这个因缘能见分相分合起来一片，然后见分相分合起来一片，前后相串齐，然后后头前后左右，然后到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相。其实有没有一个东西先存在然后让我这个去看它？没有，没有，不曾有一法曾真正有一法停留到那边。如果你接纳这个看法，其实就又回到世俗。我之所以会这样讲，是因为你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我用你都你的经验去否定你。事实上是世俗上是这样，你刚才讲了那看法，连你自己的认你自己的经验都不接受。但我在举你的经验的时候，并不是我肯定你的经验，知道？我举你的经验否定你之前的主张，并不是因而就肯定你的经验。其实佛法有这一层的用法啊，你不要因此就又跳回来，你要一跳回来变成又跟好不容易打完了，打完对方自己也跑回跟他一样，那这个就错了啊，这样知道吧？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本身习性就很重，但谈完了以后就会说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又回头用世俗法肯定他了啊，这不对啊。是一时则无先后，知无故啊，见可见则啊亦无，如是诸法如幻如梦，无有定相。其实这个才是他的答案。他就如幻如梦如幻啊，如幻如梦，是看似真但不成，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说见的一切都这样，何得有何啊？怎么样可能有何啊？就一切法都是如梦幻的，无有定相，你怎么去合它呢？怎么去合呢？啊，无何故啊？无何故空啊？所以你所认知有何所产生的任何肯定跟存在都不实在的，都不实在的啊。那护士，然与于可然哈，啊，然则亦复然。就然可然，然者也跟那个见可见见者一样，于啊于入于烦恼啊，皆亦复如是啊。由此可推，推到什么？见闻觉知都不是啊，然可然一样，相对的都完全，你要合嘛，对不对？我有这种烦恼心去见烦恼境，因此我起这样的烦恼业，其实没有合， 是你自己在编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的，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会啊，这个环境不适合，这个环境适合，那有没有意义？有，但实际上的意义不在此，是因为你对这个境还起分别，所以我为你抉择环境，我为你抉择环境。其实真正的环境是应该借着环抉择环境，以便你帮助你的内心的，因为环境本来没有烦恼让你去染，是你把这个境当做一个烦恼境，然后去染它。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抉择环境的时候，对初学来讲是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还跳不开这个环境的分别。但实际上，如果一直在环境上塑造，根本不可能有答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分别心是在内心里面，光一味在环境里面绕绕绕，你不会有答案的，是不是？所以环境是有必要的调整，但环境绝对不是净化身心的唯一条件。因为真正的境的产生，这个境本来是没有，就是因缘所生的，但你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烦恼境，所以我会生烦恼。你自己执着它是烦恼境才叫烦恼，或者这个境哪有什么好烦恼，是，所以终究它是在心里面的啊，那个认知心啊。他说这个看着。如见可见，见者无何故；然可然，然者亦因无何。如说见可见啊，见者三法，则说闻可闻，闻者于啊于路等啊。如说然可然，然者则说称可称，称者啊于烦恼等啊，都一样。你认为实有这个，那产生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为自己的烦恼找理由，对吧？好多理由都可以，都可以。所以你讲的越多理由啊、哦，我就看到哇、哦，真的很理由很多。哎，是不是真的有理由？有，就这个就是理由。为什么烦恼？因为你已经烦恼它了。嗯，当我们在显现烦恼的时候，很多理由可以在外头。可是其实很多，当你在显现烦恼说这是很多理由的时候。其实他告诉我是你内心的烦恼，其实真正显现出来是你自身的烦恼。那你说客观有没有东西？有，但这个是你认知它以后才产生进来。真正的主轴烦恼是你取这个境，所以你有取这个境，取这个分别心，这个烦恼才能成为烦恼。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彰显很多烦恼的时候，其实很多烦恼是自身的，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很多的烦恼，这个道理大家很难去接受了。其实一般人很难去认知，就是说我们会习惯的把很多的问题放在外头，但真正修学的人，如果真的了解道理的人，他会从他神奇的烦恼里面去找内心的病根。你知道他会从烦恼，因为我的确有烦恼，但烦恼在哪里，一定会找到自己内在的根源，会往这边来，是就近上会从这边找。那对于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也顺应他的分别心，把世间事当作一回事，那对应他也煞有那么一回事啊，去告诉他，就像小孩子说看到这个东西，哎呀，鬼鬼鬼，很可怕很可怕，你说哦，真的啊，很可怕，那去就把它拿掉，哎，我已经把它拿掉了，嗯，好还好拿掉了。其实大人去拿掉它，知道那假的嘛。可是小孩子当他认为他有的时候，你也必须有这么一个动作，去根据他所执着的，然后去做，把它拿掉。所以刚才有居士问说，现在有人要考试，要拜文昌帝君，好不好？拜啊！你怎么会叫人家拜？文昌帝君拜不会保佑你，但拜完会保佑你。保佑你，我有拜过，就这样。所以就拜啊，哎，等你考上再跟你讲，真正保佑你的是谁？啊，在还没考的时候不要讲，文昌帝君已经保佑你，对， 所以是谁有没有保有没有作用？有啊，但作用不是文昌帝君真的去保佑你，因为联考总共那几个名额，可是拜他的很多，所以文昌帝君他现在也正在苦恼，因为考试季节到了，文昌帝君呢，知道吗？拿人家的嘴软，手短嘴软，哎，都拿了，而且不拿不行，他就认为我拿了，我也只好办。可是那么多人，名额就这样几个名额，每个都跟要拜台大医科，我总共那么多人，我怎么分？所以现在最苦恼的不是考生，文昌帝君。好，休息。